我们继续一起阅读保禄致帝茂德后书啊，在第三章啊，我们前面已经结束两章，那么这还是保禄继续的给这个帝茂德的教导。我们来看说，第一个还是关于这个异端啊，然后第二个还是关于这个作为这个保禄的这个授权者和保禄托付者或这个信件的收信者，他应该得到的保禄的指示。我们看第一段啊，一到九节啊，你应该知道啊，这个你是收信人帝茂德嘛哈，你应该知道在末日困难的时期必要来临啊，因为那时人只爱自己，爱钱，矜夸，骄傲，谩骂，不孝顺父母，忘恩负义，不前进，无慈爱，难和解，善诽谤，无节制，无人心，不乐善，背信，鲁莽，自大，爱快乐胜过爱天主。他们虽有前进的外貌，却背弃了前进的实质。好，这是对于这个假的基督徒嘛，就当然你可以想象他是在责备这个，或者是在批评这个异端的嘛。那你看一开始这个第一节说在末日啊，第二节说那时啊，那个时刻你可以看见感受到那个是蛮遥远的未来啊，有的这个可以感受到嘛哈，蛮就是暂时还没，那个日子要来，可是呢目前还没有出现等等。好，然后怎么办呢？这些人该怎么样啊？这等人，第五节的后段的这等人，你务要躲避啊，因为在他们中有的潜入人家中，猎取那些满身罪恶及被各种邪欲吸引的妇女啊，这些妇女虽然时常学习，但总达不到明白真理的地步。这边这个邪欲啊，你倒不必完全把它立刻等同成这个性犯罪了啊。我们知道这在犹太的古老传统里面去崇敬外邦的神明都被批评跟外邦的神明通奸嘛啊，这边当然可能包含这个性犯罪，但不必指示啊，这样子。所以你看他们还常常学习的嘛，对不对？就学习错了，好，达不到明白真理啊。然后第八节很有趣哦，就如从前亚乃斯和杨布勒反抗梅瑟，照样这等人也反抗了真理，他们的心术败坏了。好，亚乃斯跟杨布勒是好像是跟梅瑟同时期的人嘛，他们曾经对抗过，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唐教友了，我们最近读到生命记了嘛，对不对？这两个名字没碰过嘛哈。啊，你知道呵呵想不起来是谁的，有点好，没关系啊，先放着。你只要知道这边写的很清楚，是有人跟梅瑟对抗，好不好？那么讲，我想跟各位解释是谁哈、啊。我们知道，我们圣经里面没这个名字。好，然后怎么样？这等人怎么样？先照样这等人也反抗真理。那这等人是这个异端的人啊，就像亚乃斯跟杨布勒反对的梅瑟，他发现这边信件所批评的人呢，说他们反抗真理啊，就是反抗这个什么保禄中途所传下来的信仰教导嘛。好，然后呢，他们的心术也败坏了。好，但他们不能再有所成就，因为他们的愚昧将要暴露在众人前啊，如同那两个人一样，好，如同亚乃斯跟杨布勒一样，两个人哈。他们在信德上是不可靠的，啊，可以看得见他这边所讲的是那一些异端分子啊，就是跟这个保禄中途所传讲的这些信仰的正统是相反的。但是我们再提醒一下，所谓的异端呢，他们是活在这个教会团体内的人哦，好不好？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外教的邪魔鬼道，不是这样子，还是在这个基督徒团体里面的人，出现了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啊。他们也相当的有影响力，甚至于吸引了很多人。你这边看好，感觉是好像怎么样，特别吸引了妇女们。其实这后面蛮有趣的啦，就你常常看见，我们最近刚过的9月30号，刚过这个圣日罗尼莫瞻礼嘛。啊，罗马他常常在批评那些什么那些罗马的贵妇生活的不好，啊，就是很有趣，就知道这些他们就是。不知道，可能是有钱有闲吧，然后就是到处，但他们愿意跟他们愿意学习，可是很容易被一些比较简单道理就吸引走了，然后就离开了正道，带来这个味道。好，我们看一开始第一节说哈，好，你应该知道，很明显是提醒啊，就是这个作者提醒啊，你要小心，你要知道的 然后呢，他给了一个什么关于末日的讯息，在末日。好，这很清楚，他这边所谈的呢，从这个地莫德前书，从穆罕的背景来看，他所谈的就是关于末日啊，中途关于末日所提出的教导。好，在末日来临之前是怎么样？会有一段充满危险跟困难的时期。好，相同的内容在地莫德前书也出现过。地莫德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就这么说，说圣神明明的说啊，地莫德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比较一下哈。圣神明明地说，在最后的时期，有些人要背弃信德，听信欺诈的神和魔鬼的训言。所以很清楚啊，这圣神都已经预告过了。但那最后的时期当然就是末日嘛，啊，所以这边所指的是很清楚啊，在这个后中途时代，我们说这个信件应该是比较晚期的信件啊，在中途都结束了啊，这个中第一代中途都已经啊。重新的就是都已经过世，在活在天上以后，所以后中途时代呢，那这一些信仰团体内有很多的异端教师将带来危险啊，什么他们会怎么会导致很多人背弃信德，然后听从了这个异端教师，说异端教师是欺诈的神跟魔鬼的训言，是意思是什么？不是真正的道理，是相反天主的。好，这当然是以这个保禄或者是以这个宗徒跟教会的立场去看这个异端的人，用词很严厉。好，不过呢整体而言很清楚啊，这个整个穆罕的气氛呢、啊、他并没有预估说那个末日马上就要出现啊，不像我们真的读过这个像这个德斯诺里前书，对保禄说了嘛，时期一到啊，这个天上的号角一响啊，怎么样，大家都要去迎上去，迎上那一个从天上来将来的耶稣基督，这边应该是还很晚的。所以末日啊，在穆罕的作品里面，他给人的气氛是一个相对遥远的未来啊，不是马上就要出现的。那我们今天如果要看的话，说这个还真的很远，我们今天都还没来嘛，对不对？隔了快20个世纪了，说他第一世纪，我们是21世纪初嘛啊，这隔了20个世纪还没有来嘛。这其实真的，这是一直是这个大概整个这个穆罕的气氛。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看那个地莫德前书第六章，我们也曾经读过的，他这边谈到关于末日的一些思想啊。地莫德前书第六章，啊14到15节，我们曾经读过的。他说地莫德说，你务要保守这个训令，不受玷污，无可指责啊，在保守我教你的啊，要好好的保守下去。到什么时候？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啊，要保守啊，一直到那个时候，保守怎么还早，对不对？要坚持好一阵时间嘛。在预定的时期，使人看着啊，显著的是那征服啊，使人看见着显现的是那征服唯一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到预定的时期，还没到，还早。到那个时期一到，怎么样？说耶稣基督要出现。啊，那个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独享不死不灭住在不可接近的光，没人看见的也不能看见的天主，最后是天主要显现出来。这是整个的末日的描写啊。那这个对于末日的实现很清楚，是基督再来，全体的信者会带到天主前共享光荣，这没有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呢？啊，在这个穆罕我们已经看见了，相对而言那个已经很远，就是很遥远的未来，还不会马上发生啊。这边是大概一样的气氛啊。好，但是作者提醒，那既然还那么远，那么该那个时候会怎么样？他说第二节说，因为呢那个时候人会怎么样？只爱自己爱钱，就因为日子还很久，人慢慢的会变这个样子啊。只爱自己爱钱，金夸骄傲谩骂，不孝顺父母，忘恩负义，不前进。无慈爱难和解，善诽谤无节制，无人心不乐善，背信鲁莽自大，爱快乐胜过爱天主。有时候你想想看啊，这个想出这么多负面的字眼还真是不简单呢、啊、是不是啊，真的是不简单的。说我怎么会那么回事，你可以看见那一个，你可以其实可以看见那一个当时对可能这个已经展现的那个消极的那个基督徒他们所表现的作为。 啊，他们来批评的。好，他们怎么样说？爱快乐胜过爱天主，然后怎么样？只有前进的外貌，却背弃了前进的事实。那么简单讲，就是名实不符了啊！这样的人要躲避。好，所以第二到第五节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很长的一段话啊，来描述那个时期的人。当然，这边谈的是那个时期的那些异端分子了。当然，我们在那个时期，当然有好人嘛，比如说像蒂茂德，他如果他坚持到那个时候，他还是好人嘛，对不对？或者保禄他们，保禄的这个学生们还是会好人的。好，从形式而言，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目录了，就是全部是这那个坏行为的目录，有多少表格？那这个其实在新约作品蛮多的，很多类似的，就指出当时的人他们的一些不好的行为表现非常多。那么这个在全部新约中，我们这边看的这个第二到第五节啊，它的这个幅度宽广啊排行第二了，还有一个比它更大的一个幅度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读一下那个，可以看看那个保禄的亲笔信所写的东西，那蛮有趣的。第一章的29节，罗马书第一章。好，一样的哈，那这个是什么？保禄在说啊，大家都犯罪啊，然后怎么样说？好，我们看28节，他们不肯认真的去认识天主，天主就任凭他们陷于邪恶的心思啊，去行不正当的事。好，罗马书的一开始是先批评了这个外邦人，然后批评犹太人，说大家都犯了罪。我们都需要拯救。好，那这边谈这个他们犯了什么罪，这边是一个，这边他指的是那些什么，就是外邦人的罪，那用词你可以看得更详更严重。好，不正当的事哪些呢？29节开始啊，充满了各种不义、毒恶、贪婪、凶残、满怀嫉妒、谋杀、斗争、欺诈、乖戾，任凭他们做残暴的、诋毁的、恨天主的、侮辱人的、高傲的、自夸的、挑剔恶事的、忤逆父母的、冥顽的、背约的、无情的、不慈的人。那个人在最后面哈，前面的形容词有这么多，觉得这个真的很恐怖。这个保禄的这个可以看见他那个智慧有多少，那个他的词汇，他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这个读过书的人了，认识那么多字嘛，对不对？好，这是我们说，这是在新约或在当时里面，在谈到伦理，这比较属于伦理性的哈，这种这样的一个恶行的，或者是善又有善行的，你读加达书，在圣神的感想之下，影响会有什么好的行为出来？有的，就是善行的目录，有恶行的目录，这在新约里面常看到的哈。那各位有去读的别的书，稍微注意一下，可以发现很多的这样类似的这个作品，在非常多，格林多前书、后书、加拉达书、哥罗森书啊，然后呢，帝铎书、帝王前书都有啊。好，那这边当然作者就是他所指的这些人，当然是指那个讲异端的人，还他们的跟随者啊。好，那么这一切恶行当中怎么样？最特别的是，他们还宣称他们是爱天主的，他们是更前进的，啊，更虔诚、尊敬天主的人，很惊人哈，对不对？就是你真的会发现很奇怪。其实我们今天去很难去理解，我们今天大概也是，如果在这个背景里稍微想想看，这些跟我们思想不同的人哈。如果我们愿意去站在他们的立场想想看，他们的主跟他们到底相信什么？他们如果真正的这么相信的话，你就没办法说谈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对自己啊提出批判啊？这个是我们大概今天可能是一样得多提醒的，就慢慢的多练习批判自己。好，因为这些人在这个作者的眼中看来是这么坏的人，他还说了，他们还怎么样宣称自己呢是更爱天主、更前进的人。好，那么作者说了，他们的外表跟他们真实的存在是不名不符，名实不符的。好，那当然这是这个保禄的批评嘛。好，他们的生活不符合中途所传下来的信仰所要求，这是关键。而且他们说，他怎么去比对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第一个，我们要相信主观上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对嘛。那都主观就完蛋了，就没有标，也没有客观标准。那么作者说有，作者如果是保护者，我就是标准， 还是蛮主观的，对不对？他相信，但是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就是你可以看这个很有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很难是保禄自己写，是后人把保禄尊为的标准啊，用他的自己的口说出这话来，那就可以说好，就是要符合这一个宗徒所传下来的信仰内涵，以及与这个信仰相称的伦理生活，那才是真正的虔诚的人，真正的尊敬天主的人。好，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我们大概今天在读这个东西都有点困难啊，就我们很难去分这个主客观的那个差别啊，这样子。好，那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穆罕的这个作品来看呢，就是这个宗徒啊，我讲保禄宗徒吧，他会指责那一些异端，他们是不配当基督徒的，那不配这一个名号啊，他们只有外在的这个样子，却没有真正内在的实质啊，所以怎么样，要信仰团体说，这等人你务要躲避啊，不要来了，不要来往了。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也不太符合真正的耶稣的教导嘛，对不对？耶稣都跟罪人在一起的嘛，所以说是很困难的。就是你明白，真正的现实的生活里面，在这个人的基督徒生活的发展里面，但是你可以这么想吧，哈，他们在这一些还在刚刚建立信仰团体的时候，这些团体的信仰没有稳固的时候，那当然怎么样，先保持距离，先多跟这个信仰正确的人接触会安全一点，这也可以理解了。可以这么讲，好，无论从这边说的怎么样，要跟这些人要躲得远远的，好，然后看第六到第八节，好，因为他们中有的呢会潜入人家啊，猎取那些满身罪恶及被各种邪欲吸引的妇女，这些妇女虽然时常学习，但总达不到明白真理的地步，就如从前亚乃斯和杨布勒反抗梅瑟，照样这等人也反抗了真理，他们的心术败坏了。好，所以这边就是第六到第八节啊，就是很清楚的说了啊，到底是谁啊，那些跟异端教师接近的人，他们到底是谁啊？那么异端教师的他们所推的教导是错误的啊，然后呢，他们是以什么，以信仰教师的身份啊，你说潜入人家中，不是他说他是怎么像小偷一样偷进去的，他其实就是他披着这一个就是教授真理的这个样子，你可以说讲披着狼皮的羊披着羊皮的狼好了，因为外表是羊，他就欢迎他们讲，就他是这样子，他潜进去的啊，他借这个方式怎么样吸引了一些人，大概特别怎么样得到妇女们的欢迎，或者说妇女们特别容易被他们吸引啊，对他们的宗教的教导，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外在的表达怎么样，然后感到特别的喜欢，所以怎么样愿意跟随他们，聆听他们，也可以想象一定怎么样提供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啊，非常多。其实这也蛮有趣的，我们知道那个像路加福音就讲了嘛，耶稣的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妇女从加利利亚跟随他一直到耶路撒冷嘛，都是给他相当好的一个经济资源呢。那保禄也是一样，保禄他在整个传福音一到了欧洲，在腓里伯的城市中，那个卖紫红布的 Lydia 对不对，也是嘛，第一个，你看这个蛮有趣的了啊。那今天更是，我今天对教会帮忙，我相信这个妇女们远多于男生的，这也蛮有趣的一个现象。但那个时候他也说了，但是小心，这些人呢，这些妇女们也很容易怎么说，容易被骗上当啊，那这个大家都要注意吧。好，那么第六节就可以很清楚，大家会以为说怎么样，说这个也可能那个异端教师特别也可以主张这个，我们说在某些程度在这个性伦理上面就相对的自由，你可以把有人把它变成什么最早期的，你说性解放，相对于那个年代的啊，那性解放怎么样这样子。那这个呢是不是有呢，的确是有这个可能性了，因为当时的这一些异端教师他们就以为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读过的说复活是已经发生的事嘛，那现在他说现在罪恶呢不能够伤害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啊，那当然是一个过度解释了啊，就是我现在已经是怎么样，你可以说我现在跟耶稣已经同死同生了，你可以加一句金刚不坏 大概这个味道。当然这个是这个作者反对的，但他们可能当时有这么一个讲法了。在作者眼中啊，这些社会地位高的妇女们啊，他们的确有一些相对的危险啊，可能会怎么样，不太顾这个传统的比较是好的伦理风俗，只会怎么样，随着一些好奇心啊，追求什么宗教的兴趣，追求刺激感跟新奇感啊。我们中文说这个饱暖思淫欲啊，大概有一些这个类似可以应用，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一个不能够全面性的解释了哈。我一直想这边可能从这个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一直把这一个接近外邦的神明啊，就是离开正确的信仰，都看成是跟别的神明通奸啊，就是以这种一直是以，因为天主以度爱爱着我们啊，谁把这个人从天主手中抢走，天主都要吃醋的，那这个味道吧，那这个味道，所以一直用这方式去表达这个天主多么的爱我们啊！但用人间语言嘛，你就没办法，就有一些这个限制，你要明白作者在讲什么。所以这边就是我们不会排除我们前面所说的，有可能这一些妇女们啊，太有钱了，没事干啊，一定要想一些新奇东西。那刚好这一些异端教师，有一些他们会这么说，那么可能会刚好投其所好，导致一些伦理上的堕落跟衰败，这可能性不能排除了。那另外也是一件，在从犹太的背景里面很清楚，我们知道在犹太的这个整个传统里面，一直把人从天主的眼前带走，都是一个犯罪的，都是小类像类似让这个人去跟别人通奸一样啊，这当然是一个就是比较那个比喻性的讲法。好，那么他们把这些坏蛋呢，这些异端教师比喻的就像杨乃诗跟杨布勒啊，说什么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当年跟梅瑟作对的。那这个是应该是指这个梅瑟在跟埃及法老王讲说，天主派我来带我的子民啊去外面去朝拜他，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呢怎么样，法老王不答应嘛，那梅瑟就在天主的帮助之下做了一些神迹嘛，用他的棍杖怎么怎么，当时怎么样，就有很多的巫师跟术士也做了一些东西来啊，大概是讲这个意思。这些人是跟梅瑟对抗，说你会的没什么了不起，我也会，大概这个味道。那当然我们在出谷记第七章哈，第八到十二节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啊，出谷记的七章八到十二节。但是我们知道这边谈的就是埃及法老王前的一些智者跟巫师，那么这个名字呢是在圣经之外的犹太传统啊，我们跟各位提了好几次了嘛。我们现在在犹太的传统里面的书籍，并不是只有我们所谓的旧约，它多得多了啊，没有被收纳成进入圣经正典的犹太作品非常多。那么其中经文就说了这个杨乃诗跟杨布勒，就有一部这样的一个犹太传统留下了这两个的名字。好，那它到底是真的还假的，是不是客观历史事实，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很难去证明去考证。但是有这个作品说这个东西，我们在上一个星期这个9月29号这个诸圣天使节嘛，我就问嘛，我说这个我们都说的什么，这个教会说这个总领天使有七位嘛，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的圣经只有三个名字啊，那另外四个哪来的呢？一样哈，是在旧约里面啊，旧约以外的犹太的传统作品里面，一个哈诺克作品里面，当然这是一个我们称它为伪经，那它留下非常多初期教会或犹太人的传统资料，那一直在这个犹太信仰跟基督信仰里面保存着啊。虽然那部作品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信仰的标准，但是呢并不是说那个作品里面全都错。其实我们今天整个教会生活非常多是来自于这个圣经正典之外的啊，不论是新约时期的或者旧约时期的作品。好，那这两个名字是从那边来的，这个杨乃诗跟杨布勒啊，这个大概不记没关系啊，我也记不住他，没事看一下才行啊，因为这是碰见才会提到他嘛。好，那么作者他是把这一些异端教师比喻成杨乃诗跟杨布勒，意思是说异端教师很可能他们也会采用这一些古老的说别的这个宗教的一些法术啊。如果你要类比到今天的话哈，我们在这个教会内讲话了哈，这个人是党敌，可以吃的。但是那就是别的宗教的一些他们宗教的从事者，他们会做出一些不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那他们说你看我们怎么很厉害，对不对？比如说可以算名牌，记得以前那个六合彩嘛，对不对？哈，那些东西，那你就说怎么哪来的？这当可以给一些什么特别的名字，就是这样。那可能这他们是谈的那些易真教师也会一些这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那这个被这个作者称为是诈术，啊，他是恶人跟行诈术的越来就是越来越坏。这下面的第十三节会有提到这样子啊，和恶人跟行诈术的会越来越坏。这句话就是讲他们是坏蛋，他们常常行一些欺骗人的一些伎俩。好，那这个其实按照这一个希腊文的字面说，行诈术就是骗子了。那但是呢，他的也可以是巫师，也可以是术士啊，这些字同样的。好，所以当然我们很清楚，这个这么写呢，就是表达这个作者他是用怎么一样贬低的方式去称呼那一些异端教师了啊。他们至于是不是真的从事这个巫师跟术士的工作，还很难去定断。但作者把这些在信仰团体内讲不跟保禄所传下来的正统的信仰的人，通通归给那一类人。可是他们也可以看见，他们这么强的批判里面，在当时这个信仰团体，这些人应该是影响力已经相当大，才会批评那么激烈嘛，就是不得不要小心的开始防范。所以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混乱正确思想的骗子啊，他们自己呢没有站在这个坚定的信仰上，还去扰乱别人的信仰，让别人跟他们一起犯错误。那这个会多久呢？第九节说啊，他们不能再有所成就啊，最终他们是不行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愚昧将要暴露在众人前，就如同那两个人一样啊，就是这些异端的老师呢，他们不会有更大的成就，大概说到此就差不多了，这样子是吧？当然这是鼓励这个地茂德或者鼓励这个教会的领导者说，你们放心啊。毕竟邪不能胜正，大概这个味道啊，他们总会到这一个最终点的，他们的这些骗人的伎俩终会被人看破手脚的，哈，这个味道。好，所以作者很确信啊，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荒谬的没有意义的啊，这些异端教师他们所讲的一切，他们个人的所言所行，他们的作为怎么样，都会被众人看破。所以说他们的愚昧啊，要暴露在众人面前。就像当年我们还记得这几个术士，他们一开始跟着亚郎比武，对不对？亚郎使一招，他们也使一招。当亚郎用那个棍杖击打尘土，出现蚊子，他们不会了，就不会了。说他们说啊，这是天主的手指，对，就是蛮精彩的。如果各位稍微有点画面看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的一个画面，这样子。好，就他们会怎么样？会。承认他们没办法了，就认输。那当然别人一看就知道现在怎么样，优胜立派，马上知道谁是赢的，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当然是什么？这当然是这个作者的确信了，或者是这个初期教会他们基督徒正统信仰之下的确信。他们相信什么？教会的信仰怎么样？是天主赏赐的真理啊，这个信德是绝对会稳固的打败一切的啊。那一样，那些异端教师呢，他们是不是真正的信德，他们会被人看破手脚，会被人揭露他们是不对的，就像那两个埃及的术士一样。好，那么批评完了这一些异端人，保罗开始又来讲啊，劝这一个地茂德，直接鼓励的10到17节。好，至于你啊，你却追随了我的教训，看到没有？我的不是那些异端的，我的。当然这边直接读是保禄的，对不对？好，你却追随了我的教训，我度日的态度、志向、信心、坚忍、爱心跟容忍。好，这边你看都是一些善德的善行的一些榜样嘛，一些另外一批目录了啊。好，还有我所受的迫害和苦难，就是我在安提约基亚、伊科尼翁、吕斯特拉所遭遇的事。那时啊，我受了何等的迫害，主却从这一切迫害中啊救出了我。好，这边谈的这个你追随了我，就是地茂德追随了保禄的态度，好像是他都曾经看过这一切的味道啊，他自己亲身经验到的这样子。好，他说这些迫害呢，在安提约基亚、伊科尼翁跟吕斯特拉，好， 那我们知道安提约基亚、伊科里敦跟吕斯特拉，保罗在那些地方的确受了不少的苦迫害，甚至于被用石头砸，几乎砸了半死，对不对？那是根据中途大师是第一次浮船旅行的事情，写在这个中途大师录十三跟十四章的内容啊。但是呢，蒂茂德根据中途大师录，他真正跟保罗相遇是在第二次的浮船旅行。说第一次他应该没看到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又是一个时空的这个错置，从客观历史来看。好，我们等下跟各位慢慢的看细节。好，我那时受了何等痛苦，那主呢却从这一切迫害中救出了我。你记得在吕斯特拉他几乎被打死了吗？然后呢好像就复活了一样，整个的描写像是复活了，虽然并不是说主出来把他复活了，就感觉上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丢在一边了，突然间他又爬起来，又走走，好，这是一个复活的表达。好，那凡是愿意啊，第十二节，凡是愿意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都必要遭受迫害。那么保罗已经遭受了吗？大概就是告诉蒂茂德，你也会的啊。但是呢，恶人和行诈术人却越来越坏，他们迷惑人，也必受人迷惑。相对的那些坏蛋会越来越坏啊！然而你要坚持你所学和所信的事，你知道你是由谁学来的啊？这边当然直接是你是跟我学的嘛，对不对？但我们当然知道，这前面一开始这蒂茂德后书也提到，他跟他的妈妈学，跟他的外婆学，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他真正学的透彻是跟着他的师父保罗。你知道你是由谁学的？除了人以外呢？下面第十五节，你自幼便通晓了圣经，啊，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凡是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所以很清楚，这边跟保罗学，那么学的内容应该是真正的圣经，当然还包含这个耶稣基督的经验。这边这不回到那个圣经里面，那你可以看见保罗对蒂茂德的称赞，应该是对所有的虔诚犹太人共同的称赞了。自幼就通晓圣经，啊，这个是我们大概今天当代的这个基督徒最缺的是这个。我们的确是我们过去教会历史里一直没有鼓励，因为不。过去也无法鼓励，因为语言就是个问题嘛。我们基本上我们的中文圣经是1968年才出现的，那个之前就无法鼓励嘛，对不对？很清楚的一个明白。但现在我们知道，那无论如何1968到现在也有好阵子了啊，对不对？也蛮久了嘛啊。你可以看，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慢慢开始回到这一个老传统里面吧，开始多读一点圣经嘛，但是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说你自幼就通晓圣经。你可以对你的儿子说，你的孙子说的话，努力一下。我没办法，没有儿子，没有孙子啊，都靠大家了，靠大家了。好，好。至于你第十节啊，你却追随了我的教训，跟我度日的态度。好，所以很清楚，其实前面已经好几次我们看见啊，这个作者都劝勉蒂茂德怎么样，要尽心竭力的为他的浮船工作，为领导团体而努力嘛。那现在是已经再一次，而且怎么样，他是先称赞他的学生啊，说你一直到如今都努力的学会了你的师父的榜样，跟着师父学的啊，你对于我的教训，我度日的态度，你不仅仅是听，而且追随了啊，在生活上也实践了嘛。所以他很清楚，他追随了保，你当然可以说那保罗因为跟随耶稣嘛，他也跟随了耶稣。好，因为福音已经清楚的教了，对不对？成为耶稣的跟随者，就是必须像门徒一般啊，完成耶稣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这大概是一个类比，就是耶稣跟门徒，然后呢，保罗呢跟保罗的门徒。啊，这样子来类比一起来平行的来表达，当然是一样的。所以耶稣的门徒直接就应该跟着这个耶稣学习。那保罗他的确真的也是嘛。那么现在是保罗的门徒应该怎么样？因为他离耶稣已经没办法亲自面对面的学习了嘛，就透过这一个 他的师父去认识历史中的耶稣，就是要隔了一层慢慢的往前走。所以他们都是一样的，要继续的跟随。所以这边我们已经看见应该是指那个中途的跟随者了，就像中途们跟随了耶稣那一样，中途的跟随者就跟随中途，就他们的态度就是仿效中途。那这边当然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在整个的保禄中途，他在这个格林多前书，在腓立伯书都好几次都提到他跟地茂德特别的关系，大概都被引用进来到这边，就是放在成为这个地茂德前后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基础。好，我们这边大概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这个作者指的在关于这个教会的服务里面，还是说怎么样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顺序，他先提到是你遵循了我的教训，然后呢怎么样你在生活上也合乎我度日的态度，所以先是怎么样很清楚理性的学习，然后呢是生活的操练，这个两个都必须把握住的。那特别还强调这个细节是爱心跟坚韧，然后怎么样呢？是具体叫忍受迫害跟苦难。我们大概看这边的写法啊，这第十跟第十一节哈，可能是刻意的、很仔细的想的。前面谈那个这个恶行呢、坏的行为，他大概就随便把那坏东西就写了，不太有这个逻辑的顺序。这边是很清楚啊，这个大概感觉到，先在理论上受教，听这个福音的讯息嘛，那看这个师父哈。他就是实践他所相信的内容，然后呢在真正的生活上具体的在实践上面呢，是先练习爱人，然后呢在信仰当中坚忍，这个先稳定好以后，那真正的碰到了迫害跟苦难就可以坚持下去，大概是可以有一个简单的这个逻辑可以这么表达的了，这样子。好，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呢，在第十二节就一直怎么样，就延伸到所有人了啊！凡是愿意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怎么样？你可以说他都应该要追随保禄的教训，跟随他度日的态度，要有爱心跟坚韧，然后怎么样？因为他一定会碰到迫害的。如果前面有了啊，接受了保禄的教训，学会了，然后呢学会他的生活态度，那么碰到了迫害的时候也就能够有力量啊，一样的仿效中途或者仿效中途的跟随者们正确的生活。这大概就是从这个保禄，应该从耶稣了，然后中途的学生，然后学生的学生，就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这的确是这样的，信仰的确是这样。我想其实我们本来在过去的如果讲比较工业革命之前吧，哈，那个家庭比较跟属地、跟地联系比较深的时候，那每个人就跟爸爸学嘛，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哈。当这个交通便利、工业革命开始，大家开始随便可以自己接触各种资讯了以后呢，这个就变得很困难了。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原因呢。我们今天这个信仰的传递也是增加一个困难度啊。今天这个你说叫孩子们就是什么都要听父母亲的，那很困难了。就是啊，那孩子们可能三岁已经知道很多事情父母亲不知道的啊，就不论是好的跟坏的，你很难去讲怎么办。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现在跟过去是很不一样，但是过去是很清楚的，你就是直接的跟他们学。那么前面的学习，你可以说我可以按着我的父亲的步伐往前走，不会错啊，大家可以这么。那今天这个就很难讲。今天说谁要按照这个爸爸的脚步走，这爸爸也不会玩电动，对不对啊？你可以想象那个困境。而且就很多人就说，你看这个玩电动、打电竞，对不对？打到世界第一名还是很光彩啊，还是个世界第一，让全世界看见台湾嘛，对不对？那当你就说那的确不是一件坏事啊。但可是他们就很难想到说，这个全台湾的人这么多玩电动，可能几百万人就一个人嘛。你怎么去比较，这个很困难，就是怎么样去学习，就是说那今天跟过去真的是我们重新去思考了，在现在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把信仰啊传递下去。我相信关键应该还是父传子，子传孙，只是怎么传可能难度会高。但讲实在，我也很难去想象，如果家庭不能够传福音的话，在别处还有什么更便利的管道，太困难的了，太困难了。 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里面第十一节提到什么，他保禄他曾经受过苦难，遭受迫害地方，在安提约基亚，在伊科里用，在吕斯特拉。我跟各位说，这是在中途大事录十三章跟十四章的记载里面，保禄他第一次的浮船旅行，从塞浦路斯他跨过了这个海面啊，到达了小亚细亚，他先到了这个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好，注意一下，安提约基亚是一个很普遍的城市名字哈，它基本的是怎么样，就是尊敬当时的国王安提约古，不管他是哪一个安提约古，凡是恭敬安提约古的城市都叫安提约基亚，可能安提约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不知道啊，对不对？就像一样，凡是献给凯撒的城都叫凯撒勒亚。我们的圣经就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海边的，一个是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嘛。那一样，圣经有非常多安提约基亚啊，一个是最早的基督徒这个名词产生之地，对不对？在安提约基亚，那是在这个黎巴嫩的上方一点点啊，今天还是属于这个土耳其境内最，但在东南角。那这个安提约基亚呢，它也在今天的土耳其，它比较是中部。啊，就在皮西，在这个当年在它是皮西迪亚的罗马的管的那个省。皮西迪亚省的那个首都，那个 capital city， 那过去那个称最早的基督徒团体呢，那个安提约基亚是在这一个当年的罗马帝国领土之下的第三大城，世界第三大城不一样的啊。但那个城他们当初在建成的时候都是要献给皇帝或国王的，当时的国王叫安提约古。的名字叫安提约基亚，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要看一下是哪一个。好，那伊科尼翁跟吕斯特拉是两个比较小的地方，应该比较是可以说原住民居多的一些乡下的城市这样子。好，那么很清楚，那吕斯特拉呢是蒂茂德的出生地，啊，蒂茂德的妈妈是那边，是保禄在第二次浮船旅行时，那么他才收了蒂茂德。接了他，然后去当了他的跟随者嘛，这样子。好，那么很清楚，这是在中途大事录十六章第一跟第二节发生的故事，说保禄他接受了蒂茂德，他还是个小朋友了，小孩子的样子，这样子，很年轻的这样子啊，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我们大家可以看见啊，这一个蒂茂德后书的作者。对于保禄他曾经在历史里面传福音的过程，到过哪些地方，有过什么遭遇，他是知道的啊，这个作者是知道的啊。那至于这个详细的这个历史的背景跟过程，这逻辑的顺序是不是完全他都懂呢，大概不那么清楚，那可能从别的一些材料里面阅读过这些事情，他自己就用那些资料然后凑成他现在的这一个文字了。那他当然重点是怎么样，只是要证明怎么样，证明这部作品，就增加一点，让读者们更发现啊，这个真的是好像是保禄自己在写一样，增加了保禄跟蒂茂德在历史上的关联，增加到跟这一部眼前这部作品之间的关联。好，那当然这个是不用太在意他了，但是好，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小段落里面啊，那蒂茂德几乎已经怎么样，也跟保禄一起就被列成怎么样一个特别的模范了啊，因为怎么样，蒂茂德跟随了一切，经验了一切，然后怎么样，以后呢，所有的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都会跟他一样，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蒂茂德跟保禄，或者你讲啊，保禄跟蒂茂德其实都已经成为这一个信仰团体的模范，所以蒂茂德地位也被抬得非常高了，啊，所以他本来呢也是属于这个后中途时代的一个人物，那么他现在怎么样，伴同着保禄啊，一起被好像被尊敬，成为信仰的见证跟楷模。你可以看见这部作品它应该是出现在什么，大概应该是蒂茂德已经死后，要不然他蒂茂德这么直接这样子写，就是被称赞啊，这个很怪了，这很怪，还活着就被我们说这个活着不能够被列圣，是大概那个味道这样子，可以看见这些信件读在文字里面，大家可以给人这个感受的哈。好，那这边提到什么，提到那个基督的忠信啊，说他一定会从一切迫害当中解救人的啊，第十一节啊，就是保禄他的经验 虽然我遭受了这么多困难跟苦难与考验，但是呢，主解救了我，主从这一切迫害当中救出了我。好，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提示啊，就是鼓励跟劝勉所有在基督内受害的、受苦的基督徒。那这可能也反映什么？也许当时这个信件产生那个历史时空啊，当时这个信仰团体可能已经面临到相当程度的迫害，只是他没有直接写出来而已，因为他表达的方式还是这个保禄跟蒂莫德直接在写信的关系嘛，他没有把那个整个迫害写得很清楚。好，所以说这边谈的是基督徒啊，他相信耶稣是中性的，但是呢，耶稣基督是中性的，并没有排除基督徒不会受苦，还是会受苦的，啊，这不冲突的。然后怎么样？甚至于怎么样？基督徒可能会因着信仰而死亡，所谓的殉道了。那你这么看，你知道，那主怎么把人从这一切迫害中拯救人呢？那当然谈的是末世的了。人死后的这个在天主内才真正的决定，然后知道这个样的死亡的人会跟着耶稣一样在复活在天主前，或者被天主复活，被天主高举。当然这就要靠直接去想下去了，他不能够在那边直接用文字上写出来。好，那么相对的那个坏蛋呢，第十三节，可是恶人呢跟行诈术的却越来越坏，他们迷惑人也必定会受人迷惑。好，就是跟这个对应着或者相对的这个忠信于耶稣的人所描写的，那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可能会受苦难，但最终呢耶稣会把他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但是这些坏蛋的人他会越来越坏，因为他们越来越远离天主，他们的命运怎么样必定是消极的、阴暗的，因为他们轻视天主的诫命，他们甚至怎么样还拐骗人远离正道，所以他们迷惑人。那么他们迷惑人呢，他们也会自己迷惑自己，也会被别人迷惑，就是越来离天主越远。好，那么怎么样？当然要蒂莫德小心避免。所以你，然而你，十四节，你要坚持你所学跟所信的事。因为你知道你是由谁学来的，这边就是就直接知道那个谁当然是保禄自己了，他只能站着是谁。然后呢，你自幼就通晓了圣经，所以这边是作者呼吁蒂莫德要坚持他所学跟所信的。好，那这边当然是什么？就是已经以特别的方式强调了这个教会的教导传统，教会靠着可靠的人，对信仰忠信的人，有这个宣讲职务的领导者跟各种不同的教师们，把这个中途的教导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代代相传。好，那么说你知道你是由谁学来的，这边就是很清楚。那么就看见保禄跟蒂莫德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特别的啊，除了这一个说在信仰当中所产生的争执之外，那很清楚。那当然这个如果你稍微超越一点，超越这两个人的关系，类比到所有的信仰的话，那这边当然是谈什么，是所有的信仰中的人都应该去感谢那一个把信仰传递给他的人。在我们信仰里面，那如果说我们教会的传统如果非常的严谨的话，那每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好好的感谢他代父跟代母的。那我们遗憾的是我们都是临时抓的，对，很遗憾嘛。对，本来应该最好就是这个信仰传递给他，陪伴了很久，然后呢他自然他已经在生活上本来就已经像是父亲一样把信仰给了他嘛，不然他们年纪差距怎么样，那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正他应该是把信仰给他，在信仰上像保禄说的嘛，对不对？蒂莫德是保禄的信仰当中生产的真的儿子，本来是这样的。本来代父代母为什么用父跟母呢？本来是表达一样的意思嘛，只是我们今天变成一个纯形式，就大部分，当然有一些还是很好的，大部分是纯形式啊，就是过去你知道这个传教士来说，因为来不及，很多人就整批灵洗。你想想看嘛，假设真的像这个方济沙忽略的三万个人灵洗，他怎么去一对一的传呢？他不太可能的嘛，就是一代一起，那你可能是一个人怎么样，就马上就突然间就孩子一千个，对不对哈？那怎么办呢？ 就很困难了，对，有一些现实。我觉得你可以看见啊，这个教会的历史的发展，其实有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如果说你真的从一开始就是很严谨的按部就班，不求快的，慢慢一个一个来的话，那应该是更美的。但我也只能想象，哎呦，不能，这历史不能回去，我只能想象。那我们现在一直可以开始做，因为现在传福音越来越困难嘛，有很少人像碰到以前那样的一大批半慕道班啊，来了80个人。我们现在慕道班来3个就已经不大，那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对，慢慢努力吧，就可以看，就是让这个是一样，把这个保禄跟地貌的信件的，它就扩展出来了哈。所以每一个真的要去看，要去感谢我们生命当中啊，把信仰带给我们的人啊。其实我讲，我每次回家去啊，因为我母亲父亲都过世嘛，那我们的公墓就教会的公墓啊，对不对？那有一个墓我一定会去同时去上坟，就是我小时候的道理老师啊，我们的庄是传教员呢。啊，一个魏伯伯，啊，魏妈妈，我每次去一定去在他面前，我给我父亲上香，给他们家坟前上个香，能感谢他。那的确是的，因为我父亲很老才灵洗嘛，那个是很早那个就是灵洗，他后来成了一个传教员，跟帮着神父里面到处。我还记得小时候每一次那个外国神父很认真的挨家挨户去拜访啊，就是这个先生这个魏伯伯带着来，然后跟我们讲话，然后做记录啊。孩子怎么样啊？考试考得好不好啊？怎么样？神父管的还真多呢，那时候你知道，可是很美啊。那个经验现在想起来真的非常美啊。现在不能了，你来看看你干嘛 ？COVID-19 不要来，对不对？很特别，这没办法，很无奈，对不对？看看基本能不能有一个新的反转。好，除了这个教导跟传递信仰的这边这个人之外呢，在第15节很清楚嘛，特别提到了圣经。我们真正在信仰上啊，帮助人能够真正加深信仰，活出信仰的经典，帮助人真正的了解天主的旨意，了解耶稣基督是实现天主救援计划的那位墨西亚，在生活上的真正的实行很清楚。因为这边所谈的圣经当然是犹太人的圣经了，就我们所谓的旧约嘛，啊，那个新约根本还没有出现或正在出现中了，对不对？还没有。那这边的很清楚，那这边谈的怎么就谈圣经是怎么来的了？那我们平常常常讲的嘛，是天主默感的嘛，这边就直接写了，对不对？凡是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好，所以圣经的最终的来源是来自于天主，当然也经过了人，而且并没有抹杀人的特质，但是最终是天主和天主圣神。好，因此怎么样？他可以教训、督责、矫正、教导。人学正义啊，这一切里面都是好的啊，所以这些作品是被公认是在天主的帮助之下形成的。那这边就说的是天主默感所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我们讲天主圣神灵感的作品，今天成为教会里面大概都是耳熟能详的讲法啊。那最早你看，很早在新约上面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这个信念这样子。好，那我们当然可以相信呢，这个穆罕的作者他在写这一封这个地貌的后书、地貌的前书、地铎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应该认识一些保禄书信的啊，因为这个是相对晚期所写的嘛。那保禄他在生活的时候才能够写信嘛，那他到底哪一年去世我们不知道哈，一般传统说60到66年之间。看有些人比较早，那当然60年不能够太早。那66就是直接联系到尼禄皇帝那个火烧罗马城之后，把这个罪恶就为了脱罪嘛，就归给这个是基督徒他们的犯的一些恶行等等东西。大概是这个是66年，大概是应该是比较晚的，不能再晚了，保禄就已经去世了。那我们现在估计这个穆罕应大概是写在90、95年之后。差不多，所以隔了时间大概30年左右。那保禄的书信其实我们看见它已经开始有相当广泛的传递度啊，那穆罕应该是认识一些的。那所以这边我们看见啊，但是他没有还把这个太强调保禄作品，或者他没有怎么样把这个保禄作品看成怎么跟旧约的圣经相等，还没有出现啊，这事情还没有出现。他只是很清楚啊，他说保禄的作品里面，他的权威是建立在保禄这个人身上的，还没有直接跟旧约的作品相提并论。我们今天当然说共同是圣经嘛，对我们而言是很清楚。我们说保禄，我们可能对保禄的作品远比旧约熟悉了，对我们而言呢， 对不对？我们这对我们是所谓的新约的时代的这个基督徒，我们当然是对新约，我们觉得还是相对容易读一点点嘛。好，这边作者一个可以非常简单的预设，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的预设，是旧约圣经是指着耶稣基督而写的。啊，它全部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而且怎么样，应该以基督信仰做最根本的出发点来了解、来诠释。这个大概已经，这个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思想了，就很清楚。所以旧约的圣经啊，是以双重的方式啊，让人啊，让相信的人，让阅读人更有智慧。一方面什么？是借着天主和耶稣基督他们的呼唤，啊，真正的生命的呼唤。那要大家按照天主的旨意来生活嘛。啊，第二个角度就是他真的要先装备了团体的领导者啊，就像这个蒂莫德一样，自幼就学好，然后他们就可以借着这个知识的装备能够服务信仰团体。所以教会团体的领导者怎么样，首先应该借着读经啊，借着解释圣经来有效的执行教会内的教导跟督责的工作，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当然今天还是很弱，非常弱，啊。那我在一个修女会最近在上一些课嘛，这个跟他们上课，他们就说啊，神父，你们帮我们教友们也上上课。我如果我要帮教友们上课，我就不用帮你们上课了，你们一起来听就好了。啊，我说我不是要抬我的身价，不愿意去给教友们上课。我说我给你们上课，你们就给教友们上了。本来教育是这样子啊，不是吗？啊，我说你念大学有大学教授教你嘛，那你毕业的就教高中嘛。你不能让大学教授去教，那他当然也可以教。那如果他直接教高中，就不用教你了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其实我们现在很奇怪，就是。不知道，那相信名嘴啊，怎么样？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去做每一个，就是的确是嘛。我们就是像一个树木嘛，一个发展嘛。每一个人有他负责的那个领域嘛。最直接的团体就是那个团体，他的那个服务的人嘛，就堂区服务的人就直接讲嘛。不然我们这没办法，我们这个就不可能就真正的普及，不可能的嘛。这每个人要努力，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这个角色，学习然后跟分享。我今天跟学生们说，神学院上课，说你们有没有跟那个街坊邻居啊、家人啊讲过你在那边学的东西啊？他们说不敢讲，啊，怕讲错。我说错了会怎么样？我错了会怎么样？我说你不要怕嘛，就是你现在学了，你觉得有点收获。透过讲啊，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让自己先明白你懂了没有。啊，你透过讲，然后呢，你是跟人分享嘛，你只要不要这个太狂妄的说，神学院教的我比你懂多，你听我的就好了，你不要有这种态度就没有问题了嘛。就是跟大家分享一点，特别是我跟大家介绍，我在怎么样从耶稣变成福音的，我跟他讲这个过程，啊，怎么来的。你们可以思考一下，然后你上的课你就跟家里面的人，假设修女会对不对？有可能修女们没有机会读书啊，跟他们谈一下啊。哦，你说新约怎么出来的？怎么从一个人，耶稣这个人，当然他也是神嘛，慢慢的变成了作品。我们但从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只能从作品来认识他嘛。那他怎么出现的？这个过怎么出现的？我说不是，你今天你说一个人写书就进图书馆嘛，找资料嘛。然后写嘛，或者我们抄嘛，都可以，对不对？但是以前他们怎么做的，这个你要明白啊。但是这是的确是，我说你这样子你不练习你就很麻烦，你永远只为了考试把资料背给老师听的话，我说你这个大概没有学习，至少不是学一个思想或一个信仰的课嘛。啊，那我们可以看见大家很怕犯错，很怕。啊，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给可能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背景啊，像当华人可能也特别有这个倾向，就是我们很明显，这个是很清楚的，我们基本上是要明白哈，我们借着读经，借着这个圣经的帮助，我们慢慢成为这个在学习的过程下成为某种程度的领导者。那这边谈当然是教会真正有职务的，但在现实生活里面可以很自然的，我的学习跟别人分享嘛，这就是分享，就传福音呢。 这传福音不见得要跟这个教外人，先跟这个自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多一点学习嘛。所以很清楚啊，基督信仰的宣讲者，他其实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了，其实每一个。那这个人呢，他第一步应该怎么样？从小就得努力的学习，并且热爱圣经。啊，这是这个作者、啊、保禄对蒂莫德里面非常深的称赞嘛。你自幼就努力学了，对不对？你自幼就这么爱圣经吗？啊，这个是我们要一直去看的了。说你自幼就通晓圣经，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描写。那我想大概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是我们今天课程以这个方式来做一个结束，彼此勉励吧。那我们下看剩下第四章最后一章，我们就是下一个星期跟各位一从这边第四章继续。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晚安。